不要孤独的进化，在路上，老汪陪你直立行走。关注公众号人呐，呐喊的呐哦，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
大家好，我是老汪，欢迎来到老汪谈职场。我看到我们上一期节目的评论区有朋友说这个环境噪音比较的大啊，确实挺抱歉的。因为我现在呢是带着这个录音设备走到哪儿就近找个地方就录了。上一次呢是在一个朋友公司的会议室里头确实他那个有环境噪音的。我后来回来呢尝试着消了一下，还没消掉。那这一次呢要给大家放一段录音这个音质是有史以来我们这档节目最好的，达到了广播级。为啥能达到广播级呢？因为它就是在广播电台的录音棚里头录的。我是在上个礼拜去北京出差借这个出差的机会呢去了一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进到录音棚参加了一档节目叫青春晚自习的录制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放的这一段呢是在这个节目里边的录音。那在我们听这个录音之前呢我想给大家来念叨念叨这个录节目的前前后后的那些小花絮因为进电台录节目这个对我来说是第二次。第一次呢是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掐指一算已经有20年了，当时的那些细节我就几乎都忘掉了。那这一次呢因为时间很短嘛，就在上个礼拜所以还历历在目。我就趁热打铁趁这个新鲜劲儿把这些还记得的这些细节呢把它用声音的方式记下来，以后留个念想也给大家呢讲一讲，尤其是对于这个进电台录节目感兴趣的朋友那当时呢情景是这样的陪我一起去的呢是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同学，我俩呢相约在距离他们广播大楼不远的一个汉堡王门口地下室，我俩碰头之后就一起走过天桥，走过马路，走到他们广播大楼。这个大楼呢是在北京的 CBD， 在建国门外大街，挺繁华的楼也很高。我俩到了一楼进门就碰到武警站岗了因为毕竟是个国家机构嘛，所以武警就跟我们讲说你要出示身份证，你到哪哪去登记。我俩呢就进到左手边一个小房间就像有点像收发室的这么一个小房间，把身份证交上去了要登记。然后挺有意思的是他要求呢说你俩要举着身份证照张照片，我当时就和我们编辑同学我俩头贴着头，然后我举着身份证拍了张合影觉得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之后呢就在这个小房间里边，边上有沙发，我俩就坐在那等。那就在这个期间呢我还看到了有两位我看起来呢很像这个学校的老师跑到这儿来挂失来了他们估计是带着同学出去玩可能到北京旅游，有同学走失了这俩老师挺着急的，所以我们就坐在那儿呢看这俩老师跟这个电台的人在那儿讲话。那等了一小会儿我们这档节目就是青春晚自习的主持人俊杰老师就过来接我们了田老师就带着我们穿过长长的走廊上电梯，左拐右拐左拐右拐进到了这个他们的办公室。原来呢我还真就不知道我一直以为这个录音棚应该是一大片全是录音棚但是进去一看呢其实一眼看上去和我们的公司几乎是一样的，都是那种开放的一个一个的格子间里边堆着书水反正基本上你在办公室里能看到的东西在电台办公室都能看到一模一样。唯独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它整个这个大平层的另外一边呢是有那种挺长的大走廊，走进去之后呢就能看到两边都是会议室一样的，但是呢它没玻璃都是那种门这个门上面呢有灯泡有那种就是像手术室一样的灯，它是用来告诉我们说正在直播，不能打扰，不能发声音等等。所以我们进去之后呢俊杰老师就带着我们在边上的一个休息区小圆桌，我们坐下来聊了一小会反正东拉西扯互相认识一下。那再然后呢等了一小会儿有人跟我们讲说那个直播间已经空出来了然后我们就鱼贯而入，就进入到这个直播室我第一个感触是这个直播室挺小的因为长条的一个房间里边呢这个墙上贴的全是那种吸音的材料，那一个大长条桌，桌上的满满的堆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设备这个挺有意思大家感兴趣你可以在微博上看到我拍了照片进到这个直播室里之后 我对面呢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啊，田老师。这个电台的主持人呢，我发现他们是戴耳机的啊，讲话。他对面呢就是电脑啊，我估计是控制时间呐、录音呐等等。但其实带着一个大耳麦讲话录节目，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挺有难度的，因为这个一个是不舒服，另外一个呢声音可能也听不太清楚吧，我猜可能会有这个影响。但是你看人主持人天天做这个工作啊，可能习惯了啊，这也是一个职业能力。那我呢作为嘉宾，我是坐在他的对面啊，这个桌子中间差不多我估计能隔了2米，那整个桌上呢堆得满满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设备。这个大麦克风呢也是我见到的超大号的一个大的话筒，上面包的那种就是应该是减轻噪音的啊，像毛茸茸的那种东西啊。那之后呢就开始录音了，录了应该是半个多小时啊，因为我话又比较多又比较啰嗦，所以叮叮当当感觉意犹未尽还没讲完，哎，时间就到了啊。所以跟俊杰老师还说以后呢有机会啊出差到北京来啊，再约着机会接着再聊啊。所以这是我这一次去北京啊参加这个电台节目的一些体会啊，反正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言归正传啊，来听听这一期的节目。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却有温暖的陪伴，依然这个夜晚，还是这座城市。2017年青春晚自习，每周一到周五23:20-24:00，北京新闻广播，俊杰主持。还是这个夜晚，依然这座城市，欢迎您收听青春晚自习。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应该是大家久违了的读书课了。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啊，我觉得对于很多年轻朋友应该来说是一本方法论，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方法论，我觉得还得请这本书的作者跟咱们大家好好聊聊。先说说今天这本书哈，叫老汪谈职场。那今天我们的嘉宾自然是老汪喽。
大家好，
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
好，大家好，我是老汪，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我的本名呢叫汪宇，但是很多朋友喜欢叫我老汪。
这是一种亲切的称呼。
对，这个跟隔壁老王其实是一样的。
刚才不经意间我在书的扉页上看到大家的评论说，就职场相关话题您充满了父母式的关怀。我不知道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能跟我们先说说吗？
是这样的，我来先说一下我的工作背景啊。我呢是学理科的，但是呢后来进了一个文科的行业，做人力资源。就是很多在职场里边打拼的同学们啊，都叫做 HR。那其实做 HR 做了久了之后呢，就会有那种发自内心的人文关怀。往往是我们跟员工聊着聊着，可能聊的这个泪眼婆娑，然后聊出来很多这个家长里短的事儿。所以可能慢慢工作习惯会改变我的一些处事的方法。所以慢慢的可能给大家朋友啊一些感觉是，啰嗦话多。可能是那种就是暖男。
我们这本书叫《老汪谈职场》，所以今天呢，我在想啊，前头咱们先说说老汪，
好，
后头咱们再说职场，
好。
既然刚才您也大概其说了，您是一个理科男，后来干了一个文科的职业，但是据我的了解，您这个大学上的可不易啊，拿了3个本科，能先跟我们说说您的个人经历吗？
好的，我是学师范的，我的母校呢是东北师范大学，在长春，在吉林省。所以我也是个东北人，没准儿，听节目的也有东北老乡啊，给大家问好。
会有，
我现在这个乡音还是不改，还是能听出来。那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到了大三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当时公安部到我们学校去招老师，然后呢，我当时作为积极分子就被推荐了。那个时候呢，就是进政府机关工作还是一个挺让人羡慕的事儿。
那是，
还属于公务员，所以我的一份本科呢是我母校给我的，就是东北师大给的，另外一个本科呢是就是公安大学给的，因为我后来加入了相当于公安队伍做大学的老师，警察学校老师，还有一份呢，在我们那个年代呢比较流行读双本科，双学位，当时我们隔壁是吉林工大，所以又读了一个本科， 所以莫名其妙搞了三个本科。最搞笑的是我最后上班的时候，当时呢很多人也有双本科，有一些单位呢是把双本科当做一个研究生来处理的，比如说在职称上啊、待遇上啊，
那不赖哈，
考虑。当时我就跑过去，我说
你这有优势啊，
我就问我说这个三个本科你咋算呢？然后他犹豫了一下，说那没办法算，我们没碰到过这种情况，还给你算俩。
那个时候其实于您来讲也算是一个刚进入职场的菜鸟。
也是菜鸟，而且当小白当了蛮长时间。
多长时间？
我在大学里做了一年老师，上课，然后之后呢做了一年的工程师，所以其实不断的在折腾。我说的这个小白菜鸟呢，是因为不断的在变换这个工作环境，因为要适应工作环境，所以每次其实都是以一个新人的面目进去，所以这样一来二去，我算下来可能起码有两三年、三四年时间，其实还是一个小白身份。
客观上来讲，您确实是一个能折腾的主，
是，
而且这个经历确实是够丰富的。刚才就您说的，学过师范，这个吉林工业大学
是，
再加一个公安大学，然后据说后来又做了 HR，
是，
这个做 HR 当时是咋回事啊？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这个我稍微扯得远一点啊，俊杰老师也问了一个其实跟职业规划有点关系的问题，很多人呢，比如说现在还在读大学，或者是现在刚刚参加工作，
对，
总是想画一条路线出来，说我现在站在 A 点，
哎，
那我想去 B 点，怎么样从 A 到 B？ 但事实上呢，从我的经验来看，其实很难。比如说我自己，我当时是万万没想到能够进警察队伍，然后又跑去做工程师，之后又跑去做 HR， 这个真的是很难规划。
现在说出来都觉得像拍电视剧似的，
有点
是吧？
所以其实呢，往前看很难，但是往回看比较容易。往往呢，当你回头看，哎，你走出了一步、两步、三步，你把这三步连起来，你会看到有个路径。这个路径可能给你指出了下一步你应该去哪里。所以这个其实可以把它叫做资源整合能力。再回到我自己的经历呢，比如说我读的是师范大学。所以大学里边呢，学了一些演讲的技巧啊、板书啊、表达呀、这是属于基本功。那再之后呢？去做工程师，积累了一些技术的能力。等到我从这两个工作里边出来，我到上海，找工作的时候呢，我找了一个工作叫技术培训师。
技术培训师。
技术培训师。
这个能跟咱们听众朋友简单说一下是干啥的吗？
当时我去的是一家外企
啊，
他是做这个通信设备的，他那设备呢特别复杂，很贵，而且，一台两三千万。卖给谁呢？卖给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网通，就是这种电信交换机。因为设备太复杂，所以他必须得找人，就是教这个客户咋用这东西，而且一学就学两三个月。所以当时呢，他们招聘启事上很有意思，我感觉那个启事就是给我量身定做的。说有上课的教学的能力，而且懂技术。我一看，哎，这不就是我吗？所以我就跑去了应聘，就果然确实蛮顺利的。我印象蛮深的，当时基本上一面，我看出来对方很满意的，所以很快就发 offer 了。所以这个其实回到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们做所谓的职业规划的时候，真的往前看有的时候蛮难的。因为外界环境现在变化也快。
对，
但是往回看其实有的时候还挺清晰的。
我觉得您提出来一个特别新鲜的角度哈。我们在青春晚的戏当中也邀请了很多老师过来跟大家，跟这些年轻朋友们聊聊职场那些事情。但是您刚才提到这个角度，没事的时候往回看看，这个东西突然间让我想起来，有的时候咱们观察那小区门口卖彩票的，你发现吗？对吧？有一些老爷子每天没事干，特专业的在那看那个走势图，其实我们知道那东西没什么规律可言，但是也在那看。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还往回倒。我突然间想了，刚才您那个理论跟这个福利彩票的走势图有点像。有的时候你往回看一眼，有的时候它确确实实是一个下一步的引导。
没错，
对吧？
几条线几个点连成一条线，你就会看到这个线的下一个方向。我举个例子啊，我之前的一个同事呢，他在 IBM 做过，在百度做过，
都是大公司，
都是大公司，但是他做的事儿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印象里他在 IBM 做的时候好像做的是技术，然后跑到百度呢做的是 marketing， 就是市场，然后之后呢到了我在的一家制药公司，他做人力资源，这三个工作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后来他出来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搞了一个创业公司，因为在大概三年前创业都很时髦嘛，所以他也是那个时候跑出来，他做了一件事儿，我到现在我觉得很佩服，其实也验证了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方法，他把以前的这几个线连在一起，他把他能接触的资源整合了一下，比如说，他从百度拉了创始人出来，
哇，
从 IBM 拉了搞技术的人出来， 然后因为他是做了 HR 做了一年多，
嗯，
他做了一个 HR 的事情，就是用微信招聘，
嗯，
哎，这个其实让我看到挺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一个人呢能够意识到自己过去所有的经历和经验都是财富，
嗯，
然后他把这个财富能够把它叠加在一起，然后把它挖掘出来，没准啊，这真的就是指明了他下一步可以做什么。
嗯，
那反过来，其实我猜呢，我们听节目的可能有大学生朋友，
对，
可能也会问，哎，我以前经历没那么丰富，
嗯，
我是不是可以做这件事儿？那我的回答呢，其实也可以这么做，
嗯，
因为大学呢，虽然你和同学听的是同一个课，
嗯，
一个老师带出来的，但是每一个人的路一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对这个感兴趣，你多钻研了一下。他对那个感兴趣，他多了解一下，你有社会实践，
嗯，
他有社会实践，所以你把自己的这几个点连起来，没准就能看到一条方向，
嗯，
当然这个是方法论了啊，
嗯，所以刚才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我就说了，《老王谈职场》这本书呢偏方法论，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论呢？一会儿的话，我们聊书的时候慢慢跟大家讲。
嗯，
刚才我说了，先聊老王，您这前头的这些经历，我相信很多年轻朋友们已经是服了，为什么呢？正常人家上学经历没你丰富。第二，职场经历没有几个有您这么能折腾的。到了上海之后，算是又转行了，
是
做了 HR，
是
做了 HR 之后，后来据说在这个行当里面摸爬滚打的年头可就不短了。
是，到了上海之后呢，
嗯，
一直在外企里边做，
嗯，
做了15年、16年左右吧，应该是15年整，
嗯，
做的公司呢，说起来可能很多同事都比较在听节目的朋友比较熟，
嗯，
比如说做 CPU 的 Intel 英特尔，
嗯，
比如说做饼干的卡夫食品，
哦，
然后还有一些做保险的呀，这个就不说了，
哦，明白，
多的，
明白，嗯，
但是我的经历呢，就是我整个的职业生涯大部分还是在做人力资源这个行当，
所以从您的这个职业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在谈职场这个问题上是很有话语权的，
嗯，
作为一个资深的 HR，
嗯，是，我也觉得比较有信心，
搞人力资源这么多年。
是
聊聊职场，我觉得是绝对有话语权的。
对，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把人带到职场里来，
嗯，对，
这是什么呢？招聘。
嗯，
那在职业的发展上呢，我们在发展领导力、发展团队、发展组织。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拉他进来，扶他上马，送他一程。
嗯，
之后包括他离职跳槽，我们也掺和在里头了。
嗯，刚才我们说了哈，说说您写的这本书，
嗯，
《老王谈职场》。我们也看一看这本书大家的评价哈，这个曾经的理工少年说的您，
嗯
啊，更想说给那些跟他当年一样的懵懂少年听，让他们能在起步的当下自信稳当而不惑于心。这是英格索兰人力资源总监王越南对于您这本书的评价。我们再来看优步中国区前总经理、滴滴出行优步中国负责人汪莹说的，每个人的职业发展都有顺风、逆风和慢速前进的航段，航向不确定，什么风都不是顺风。青年们，目标明确，好书伴你，精彩远航。柏林格英格汉制药人体用药业务全球人力资源副总裁康悦，对于刚刚参加工作的人们来说，《老汪谈职场》无疑是一本令他们受益匪浅的必读书。三条评价都不低哈。我们再来看资深战略与领导力顾问领导力咨询合伙人联合创始人饶小谦说，书如其人，老王谈职场和老王一样热心实在而且管用，实乃是菜鸟防雷老鸟疗伤之佳作。浦项文化 CEO 郑中央说，在老王谈职场这本书里呢，我看到老王怀有像父母一样的心态，他告诉读者各种职场情境中的应对取舍，把道理揉碎了，细化到每一个环节当中。
嗯，谢谢写推荐的各位朋友，
嗯，
也是我工作里边的伙伴，
是吧？
还有前同事，还有一些创业阶段的认识的朋友，
嗯，
真的是觉得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因为自己在职场上拼搏这么多年啊，
嗯，
起起伏伏，各种各样的折腾，
嗯，
我觉得最大的财富呢是认识了很多，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是正能量的人，
嗯，
这个是一个宝贵财富。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写的这个书籍的推荐啊，也能看出来跟您关系应该不会远了。
嗯，是，嗯，
写的也很地道哈。
是，
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当中有哪些单元哈。其实刚才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我跟您也在说，我说发现很多这个单元的标题哈，就是现在我们很多职场年轻朋友们特别关心的。
嗯，
我们先来看第一章，是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决定你以后过怎样的生活。
嗯，
哎，这句话有点耳熟。 似乎近两年很多年轻朋友们也在说这句话，但是具体落到实际上有点难度，我觉得。
没错。
第二章是职场新人如何面对职场第一次，这是在之前我们青春晚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的，当时我取了个题叫职场之初体验，也请了两位嘉宾然后跟我们一起聊了聊。第三章，管理好老板让他成为你的贵人，这个点刚才上节目之前我也说了，挺新鲜的啊，一般都是老板管咱。
对，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是吧？
有句话说在职场里要成功呢，要有高人指点，贵人相助，还有小人监督。
哎，
所以周围的360度啊，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就是老板。但是很多中国人呢，可能是文化的原因，可能是个人脾气秉性，往往是躲着老板。比如说我在办公室里经常看到有的刚刚加入职场的这个所谓小白啊，站起来拿杯水要去茶水间接水，刚站起来走到一半啊，忽然发现老板过来了，马上掉头换条路。
有
哎，他躲着老板走。但其实这个呢就失去了一次跟老板对话的机会。所以这就是管理老板呢，往往是很多职场新人一定要迈过去的一个坎儿。有的人花3年，有的人花5年，有的人10年都迈不过去。我们在做领导力发展的时候呢，有一个能力是专门的能力，叫 manage your manager， 叫管理你的老板。还有个能力呢叫 comfortable with your 叫什么 senior management， 就和你高级别的老板放松相处的能力。所以其实对于无论是对于所谓的职场小白，还是对于那些有工作经验的甚至已经带了团队的这些高级主管，这个能力呢都是一个挺难的能力。
对，
所以我在这个书里边呢也建议大家，就是既然知道它很关键，那就早一点做准备。这个不打无准备之仗嘛。
对，我们再来看第四章哈，是直面办公室政治，学好职场人士的必修课。
是，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很多刚毕业或者是马上要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准备的过程哈。第五章，如何处理那些让人头疼的同事关系。第六章，职场震荡，吐槽还是跳槽。第七章，在职场中如何跑得比别人快一点。第八章，走好职场之路，生活在自己决定的世界里。第九章，成为出色的职场人士，你还需要掌握哪些新技能。整本书的章节设计哈，我觉得首先一点通俗易懂，大家一看就明白，哎，这本书这一章是讲什么的，或者说我有哪些问题我应该看哪章。所以刚才我说了方法论嘛，还有点偏工具书，
有那么一点，
是吧？
在尤其在后半部分吧，讲了很多具体的工具方法。其实呢，这个所谓的工具方法，就是以前我们在企业里边做培训的时候讲到的。比如说，很多人在讲演的时候紧张，尤其是两个手不知道放什么地方。
哎，对，
所以我们给
这要手里能拿个话筒还好点，要不拿话筒就不知道往哪放了。
对，所以跟他讲说手里抓个东西，不见得是话筒，抓个什么呢？抓个翻页笔、翻页器，或者抓一个白板笔，或者拿瓶水。都行的。然后这个讲的过程里边呢，你可以从左手换到右手，右手换到左手，很自然的一个过渡，也就是在台上做一些有意义的动作，能够让人放松下来，就类似于这样的吧。这些小工具小方法还蛮多的，所以大家感兴趣可以在书里边也看到。
那些时光充满了激情，那些岁月承载了迷茫，那些我们曾经念念不忘的事情，在我们念念不忘的过程中终究被遗忘。如果说这就是青春，那么你最需要的是一堂晚自习。
2017青春晚自习，每周一到周五23:20-24:00，北京新闻广播，俊杰在这里倾听。我们刚才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这本书哈，现在问老王一个个人的问题，做 HR 这么多年，当初怎么想的就开始写书了？突然间，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啊！
我天哪，没关系，我们讲到哪是哪啊？
是这样的，我在2013年左右的时候，我偶尔呢听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节目，当时这个节目对我人生影响很大。叫《东吴相对论》。
是网络平台上的一个。
是网络平台，就是老吴和梁冬他们两位， 真的对我影响蛮大的。
嗯，
因为他们谈的也是谈天谈地，然后呢，两位都是挺有料的，讲出来的东西很有启发。
嗯，
我当时做什么呢？我是在做人力资源里面的培训。
嗯，
就是经常给人上上课。
哦，
对着自己的公司的员工啊，新提升的主管呐、啊，讲一讲管理的东西。
嗯，
我在听他们两位节目的时候呢，对我来说有很多的触动，就是所谓的听者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嗯嗯。
我听他们讲，我自己还是有些反思的，把他们的这个反思拿过来和员工一讲，觉得效果特别好。
哦。
所以我坚持听他们的节目，听了好久好久。
嗯。
直到呢有一天，有一次我去听一个我们企业内部叫 coaching， 叫教练的培训。
嗯。
当时。老师呢要求我们写下来人生的100个目标。
嗯。
我这100个目标呢写得很痛苦，写到第70多个就写不动了。这个我插一句啊。
嗯。
我们现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呢，你可以尝试着做这么一件事儿，拿一张白纸，然后你尝试着写一下认为你这一辈子一定要实现的目标，可以尝试写一下。
嗯。
你看能不能写到100个。
100个呀。
100个，哎。
有点多吧。
我当时就觉得，当时还觉得还 OK。
嗯。
但是真正写的时候真写不动的。但是其中的有两个，我大概我印象写到20-30条的时候。
嗯嗯。
其中一条我写，我这辈子我想影响10万人的成长。
嗯。
这是一个目标。另外一个目标呢，我写的是我想和梁冬或者老吴做一次节目。
嗯。
当时真这么想的。但后来呢就是挺遗憾的，他们这节目就停播了。
啊、
那我就想我是不是自己可以搞一个呢。
嗯，
因为我也属于比较话多的，大家听节目、
爱聊
感觉得到我属于话比较啰嗦的。
嗯，
所以后来就其实就是玩票，做了这么一档节目。当时那叫人呐。
嗯，
因为我在做 HR 的时候呢经常碰到那种让我们很感慨的事儿，说实话就经常感慨，哎呀
人呐，
哎就这个人呐。当时就叫这个名字。
嗯，
然后后来放到网上，因为工作忙也没看，后来结果过了那么1-2个月一看，哎，20几万次的播放。
嗯嗯，
一下觉得哎呀挺受鼓舞的。
嗯，
之后呢开了个微博，然后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个就掏心掏肺的过来问问题。
哎呀，
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嗯，
职场的呀，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接老爸的班要不要接。
嗯嗯，
就做自己做生意的家族企业。
嗯嗯，
反正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什么2地分居的呀。
嗯，
反正呢当时觉得还是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儿。
嗯，
就从那儿开始，然后慢慢做这个节目，直到2015年我开始创业的时候，因为自由时间比较多了。
嗯，
所以当时就把节目放到了喜马拉雅平台。
嗯，
啊，就是一个在线的电台。
嗯，
做了那么几百期，然后也有几十万的听众，也有几百万、6-7百万的这种播放。
嗯，
再后来呢，也蛮巧的，因为当时出版社跟我们聊说，是不是这个节目有很多内容可以放到变成文字。
哦，
因为听还是比较慢的嘛。
嗯嗯，
而且
明白了。
嗯，很多人在听的时候记笔记。
哦，
我语速比较快。
啊，
然后我又比较啰嗦。他们说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干货呢就沉在下面了，就像毛血旺一样那个捞出来。所以后来所以后来就说那就干脆变成文字把它捞出来。
出版社帮你做了个漏勺
啊。是。最后把这些所谓的干货就捞出来了。
嗯，
其实就是自己在工作这么10几年，15、16年、16、17年。
嗯，
自己的体会，因为真的看了很多很多。
嗯，
然后自己有一些反思，包括有一些觉得不错的工具啊方法呀，啊，真的有效，我自己一直在用。
嗯，
所以拿出来把它落成文字，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人生第一件第一次。
嗯，
也是初体验啊，也是，而且我老妈比我还激动
啊。
啊，这个我觉得是这辈子做的挺有价值的这么一件事儿。
嗯，
这是关于这本书。
好的，言归正传，回到我们这本书上哈，我们挑选一个章节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章节可能是很多朋友现在也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跳槽。
嗯，是。
嗯，老王在这本书上说了，想辞职，先做好四件事情。想辞职了，先需要做好以下四件事。第一，设定一个离职的截止日期。第二，盘点自己在公司获得的显性和隐性资源。第三，设计几个疯狂的目标，让自己不留遗憾。第四，认真想一想自己下一份工作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先说给自己设一个离职截止日期，这个截止日期可以是半年，也可以是8个月、9个月，时间一到挥手告别。设置截止日期的好处有两方面，其一，让自己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不至于怒发冲冠摔门而去。无数人的惨痛教训证明，为了离开而离开的跳槽损失很大。第二，截止日期实际上是给自己预设了一条心理底线，尤其是在离开前的几个月时间里，你可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去做那些曾经想到了却不敢做的事，即使试错没成功 也只是截止日期提前了而已。盘点自己在公司的显性隐性资源，盘点自己在公司内部的人脉资源，多加微信好友，尤其是其他部门的同事，盘点自己在公司外部的人脉资源，主动联系外部的各路供应商进行合作关系的维护，把曾经收到过的各种邮件重新分类整理进入你的资料库。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以我自己为例，我觉得自己最好的习惯就是坚持十几年如一日地保存各种资料。挖掘隐性资源，隐性资源有个特点，你不去主动挖掘，它就等于零。曾经有位朋友在小公司里做得不开心，跳槽到了大公司，新同事以为他在小公司里天天和老板在一起，对于小公司的业务应该很熟，于是跟他打听，可是此君居然一问三不知，因为他当时只关心好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儿。给自己设几个疯狂的目标，不留遗憾。每个人都是有追求的，起码都想做点有成就感的事。有些时候你坚信做某些事情对公司好，也对自己好，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如果资源不够，时机不成熟，老板不支持，导致这些想法无法启动。现在离开的倒计时钟已经敲响，是去完成心愿的时候了。除了每天上下班那些常规的工作，可以开始不遗余力，用尽一切办法去实现那些你曾经想了又想，就是没去做的事。最差的结果也不过是离职截止日期提前了而已。可要是成功了呢？没准儿还能打个漂亮的翻身仗。认真想一下，下一份工作长成什么样子？利用这段时间安静的、认真的想一下，下一份工作究竟要满足什么条件？是在同一个行业，还是换一个行业？工资奖金要多少合适呢？离家远近是否重要？新工作是关注内部还是外部呢？相信你也同意，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完美的公司。但在迫切想要离开的心情下，在猎头的美好描述中，可能你看到的只是未来新公司美美的艺术照，但是艺术照和现实是两码子事儿。现在的网络发达，找找新公司的员工，看看他们在微博里都唠叨什么，看看他们挂在求职网站上的简历中工作内容是怎么描述的，要做到知己知彼。另外补充的一点哈，不开心就跳槽，情绪化决策是要不得的。不开心就要跳槽吗？首先我们要承认，开心和不开心都是一种情绪。情绪有着一个重要的特点，来得快，去得也快。有些人可能气性比较大，生气的状态呢会持续几天，但很少会持续一年。如果持续一年，那就要去看医生了。我们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尽量避免带着情绪。比如说和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因为一点小事吵完架之后分手，过了一段时间呢又觉得很后悔，像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尽量的避免。我发现一些职场新人往往会和同事和老板发生一些不愉快，但是自己呢又比较害羞，不愿意去和别人讲。时间稍微一长，你就会发现他的状态开始变得萎靡不振，情绪开始不高涨。有的时候他们可能说不干了，要离职了，不开心。遇到这种情况，我有一个办法，把它写下来。如果有一件事情你写不清楚，那就说明你可能还没有把它想清楚。写下来的过程会帮助你把事实和情绪剥离开，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你的情绪从这件事里边游离出来，你能够特别清晰地看到当时你的情绪是怎么想的。你会发现其实这件事本身并不大，只不过是因为你的情绪比较激动。如果是这样，对于你来说，你就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其实这件事不值得你去做跳槽的决定。这样做的好处让你更加理智，如果真的特别想离职了，你可以做这样一篇命题作文，题目叫做我为什么离开这家公司，字数不少于1000字，大家可以试一下。写完了之后你可以自己先看一遍，如果写完之后你发现还是想跳槽怎么办呢？别着急，你把这篇文章给你信任的亲戚朋友们看一遍，请他们帮忙分析一下你是不是要跳槽。他们如果觉得你可以跳槽了，这份工作确实不适合你，如果不值得在这儿待下去了，浪费时间，那你就可以跳槽了。用这个办法可以避免你在糟糕的情绪下做出职业决策。刚才是老王谈职场这本书里其中一个章节的一小部分内容，关于朋友们 跳槽这件事情老汪自己的看法啊。我们在青春晚习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无数次关于职场上面的话题，跳槽对于现在当下的年轻人来讲，我觉得3到5年左右的职场经历会进入一个瓶颈期，而这个瓶颈期就会出现一个关键词，就是跳槽。
没错。
但是您刚才在这个章节当中，我觉得很多的内容填补了很多年轻朋友心里面的这个空白。我们很多人在跳槽的时候，确实是像您刚才讲到的那样，情绪化状态下的抉择。
嗯，
但是
是因为不开心。
但是有的人呢还好，跳槽之后呢发展的还不错。
嗯，
但是有的人经常会出现后悔的事情。
没错，是这样。
到了另一家发现还不如上一家。
对，而且有的人会发现有的坎儿他永远迈不过去。
嗯，
比如说有的人会喜欢那种和风细雨式的老板。
嗯
啊，平时表表扬啊，吃吃饭呐、啊，聊聊天啊、
嗯。
但如果碰到那种压力给人压力很大的老板，
嗯，
讲话比较的生猛，
嗯，
有的时候会发发脾气，
嗯，
这种老板他就不适应，然后呢他就跳槽。我曾经不止一次看到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跳槽之前、
嗯、
去面试啊，去下一家公司面试，发现、
嗯、
哎呀这个老板我很喜欢，就过去了，也成功的着陆了，
嗯，
结果去了之后没过半年，老板换了。
嗯，
或者是升级了，或者人老板也跳槽了。
嗯，
之后呢又碰到一个以前不喜欢的老板，这位老兄还得接着跳。这就变成了就永远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儿。
嗯，
就不光其实呢不光是所谓的新人啊，小白。
嗯，
我一个朋友呢我曾经帮他推荐工作，因为我现在创业，所以很多猎头找我，我就直接就转出去，我说来来来，我联系一下。
嗯，
后来我就转的过程里边发现有一个同事，前同事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讲，他说有一类老板你帮我过滤一下，我不去谈，
嗯，
不要浪费大家时间。
嗯
哪一类老板呢？这个我先解释一下，不带歧视啊，这、
嗯
就是他的观点。就是中年未婚女老板。
中年未婚女老板不谈。
中年未婚女老板不谈。
嗯，
为啥呢？我也当时很好奇。
嗯，
我就问他，我说这为啥呢？
这人老板个人情感跟你有关系吗？
就是。
嗯，
后来他跟我讲，他说因为他遇到过不止一个两三个，
嗯，
他都相处不好。
哦，
后来呢他自己一想，索性呢我就不纠结了，既然我搞不好那我就不试了。
他成一种心理预设了。
是。
哦，
这个就相当于市场上可能有，不说多吧，可能有1/5啊，是这样的老板。
嗯，
那就意味着1/5的市场对你来说消失了。
嗯，
那这可能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职业发展平台或者机会。
嗯，
所以我其实我还没想好咋劝他，但是呢这可能是他的选择，我也尊重他的选择。
嗯，
他呢其实已经工作好多年了。所以我其实想说，对于我们工作时间不久的朋友来说呢，尽量不要给自己做预设。
嗯，
不要给自己把某一扇门关起来，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嗯，
而且有可能呢就是你不尝试呢你就没有惊喜，当然也可能有惊吓。但是不尝试永远就永远站在原地没法迈出这一步。
嗯，
关于这个跳槽这个问题啊，
嗯，
我没事儿，就是差不多每一两个礼拜就一定会有人来问我，
嗯，
让我帮他分析一下要不要跳。现在我微信里还有一个朋友还在问呢。我跟他们一直这样讲，我说因为我做这个节目还有这个书呢，我有一个口头禅。
嗯，
叫你不想要就得不到。
你不想要就得不到。
对，你不想要就得不到。这个想要呢表现在就像游泳。
嗯，
如果你不浮出水面要那一口气的话，就会淹死。
啊，
就憋得特别难受。
嗯，
这个是想要的状态。想要就意味着你要付出全部的努力去尝试。
嗯，
很多人呢是站在原地在想，永远不迈出那一条腿。
嗯，
我说你不管怎么样，你把这一条腿迈出去，哪怕踩在泥沟里，
嗯，
踩在坑里，你踩进去之后，你的第二条腿你才知道往哪儿迈嘛。
嗯，
这样一步一步你就走出来了。但是很多人的状态呢，就是对现状不满，然后呢对未来又充满着憧憬期望。
嗯，
就站在原地纠结。那我现在看到有在国企里边工作了3年、5年、10年的朋友在纠结。有在民企里外企里一模一样的故事。
嗯，
所有的人都是站在原地在想，然后他会就是很信任你的，在问说，哎呀老王给我支个招吧。
嗯，
然后他会跟你讲很多很多的故事，真的是讲起来3天3夜，就是真的从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聊，从6点钟开始吃晚饭，
嗯，
一直聊到12点，人饭店关门了，我俩站在饭店门口谈。
嗯，
不止一次。
嗯，
所以就是他们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痛苦的这种经历，
嗯，
然后他希望能够突破，但是自己不努力，你自己不愿意尝试，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就靠外力其实蛮难的。
对，
所以后来我的体会蛮深的，我就说，
嗯，
你不想要就得不到， 看似你好像想要这个生活状态改变，但是实际上你并没有付出努力，
对，
没有尝试。这个说起来呢有点像心灵鸡汤，但是我真就这么想的。真的是我觉得真的你要迈出那一步，这很多时候真的方法论就是这样，方法论和价值观都有点这个调调啊，就说起来挺有道理，但是真正做到落到实处又挺难的。
确实是，今天我们邀请老汪过来聊了聊他自己写的这本书，叫《老汪谈职场》，资深 HR 手把手教你职场傍身技能哈。
做有态度的节目给有态度的你，在 APP 中点击播放按钮下方的订阅，就不会错过更新了。